早晨，你接受我们的爱，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接受我们的奉献，接受我们的交托，因为你实在是那位慈爱信实的主。我们感谢你，求主还要向我们说话，愿我们的心都是好土，你的话语出来绝不突然返回。主要在我们的心中要落下，要生根，要发芽，要成长，要结实累累，让我们经历你的真实，也让我们见证你的慈爱。我们感谢你，早晨求主还要恩待我们，把聚会交在恩主的手中，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啊，赞美主！早晨一起来到主面前，何等的美好！愿我们继续坐在主的脚前，像玛利亚一样，求主向我们施恩。我们把时间交给梁弟兄。
是的，信而顺从，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主的喜爱，唯有信而顺从。不要怕，只要信而顺从。早间我们在这里要一起分享到一个题目，叫做你们要听他。上一个主日讲到你们来看，叫我们转眼来仰望耶稣，我们求主开我们的眼，能够真正的看见我们的主，也让我们的心受吸引，活出一个宝贵的见证。当世界上的人他们想要来看主，他们是从神儿女的身上他们能够看见主耶稣彰显出来。生命记是摩西他向着百姓重申诫命，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他们要进迦南地之前。在18章15节，他讲到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就是像摩西哈，你们要怎么样？听从他，你们要听从他。神要兴起一位先知，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他在这边宣告说，你们要听从他。约翰福音5章19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他就是那一位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但是他在地上的时候有一个顺服的榜样。我们看到说，他讲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有三个点哈，他第一个讲到说不能做，就他自己不能做。他是不是真的不能做呢？他就是这位全能的神，但是他愿意放下他的自己，他愿意顺服，所以靠着他自己，他说不能做。要怎么样才能做呢？他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一个是不能做，还有一个是什么？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不能做，才能做，然后照样做。这三个加起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那一个顺服的榜样。因着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为着我们他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将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他，他得着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的权柄。这是我们的主。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见主来到地上，他好像没有什么家型美容，没有什么外面的荣华富贵让人能够来羡慕，他走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是越走越卑微的。但是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在马太福音17章1-8节，我们一起来读。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 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这一段圣经讲到主登山，然后他变相。那这个登山变相呢，其实它有一个原来的意思，是讲到就像出埃及记的那个出。整个来讲，主道成肉身，神的丰富，神的荣耀都住在他的里面，他就是光，他就是生命。但是呢，他藏在肉身的里面，所以外面的人所看见的不一定能够看到主里面的生命、里面的荣耀、里面的丰富，因为有一个肉身在外面。但是到了登山变相的时候，主的生命，他所走的道路，其实他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他变相，整个荣耀从他里面彰显出来。在那个地方，在山上，其实他可以回到荣耀里面去。其实他已经行全了神所要他在地上所要他所彰显的。那这个荣耀今天从耶稣基督的身上已经可以彰显出来，他可以出，所以这个出跟出埃及记的出是一样，他可以回到荣耀里面去，离开这个世界的肉身的所有的限制。但是我们看到主带着三个门徒，那彼得、雅各还有约翰，那这三个门徒呢，他们能够有福分啊，在荣耀的里面和旧约的代表，他们是代表新约的圣徒，能够在荣耀里面一起相会，有摩西，有以利亚。然后呢，我们看到彼得他常常心思很好，而且呢，他也是很着急的哈，他觉得说这里真好，充满了荣耀啊。他说：主啊，搭三座棚。还好他第一个就讲到是主哈，那第一个就是为主，主一座为你，然后呢，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要搭三座棚。因为这三位对他来讲都是非常的伟大。你看摩西是这么伟大的一位，他是祭司，他是先知，他这样的能够把神的心意传达出来，他代表着整个的神所发表的律法。以利亚这么伟大的一位先知，但是呢，我们看到天上的父神好像按耐不住。不是三位啊，不是都很重要。父神是怎么说的呢？天上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你们要听他。所以主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神要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把他标明出来，只有神的儿子。所以不是三座棚，彼得在那里所讲的，神有一个回应，神好像不能再忍耐了。我们在圣经里面很少看见神直接从天上发声说话的，在这边神在那里做一个宣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因为从变化山，从荣耀的里面下来，我们看见主就一路的他走十字架的道路，一直为我们直到在十字架上受死。当我们看见这个心意发表出来之后，所有其他的好像都不重要了，都消失了。那这些门徒们呢，你看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 当神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一下子你就看见了主耶稣基督的那一个超凡，那一个美丽，那一个宝贵，远胜我们自己的生命，远胜世界上所有一切其他的。我们就匍匐在神的面前，你就看见他讲到说，不见一人，他们只见耶稣，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因为他是超凡的，他是独一的，这是神向我们所启示的，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我们也愿意今天主也向我们发出这样的一个启示，这样的一个宣告，叫我们单单的来转向主。有很多的诗人，他们遇见主了以后，你看见他们所写的诗歌，所有在主以外的都要次第变色成朦胧，好像都失去了它的色彩，失去了它的那个重要性。就算在旧约里面最伟大的，以前他们所这么尊重这么看重的，但是没有办法能够跟主来相比拟的，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件事情能够来跟主来相比拟的。所以讲到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单单的要听他。所有一切都失去了色彩，失去了颜色，然后呢，只见一人，不见一，所有的都看不见了哈，只见到耶稣基督。那第二个，我们要来看到我们才读过的约翰福音第二章，在第二章的第五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原本酒用尽了，这是在婚礼的里面呢，其实是一件美中不足的一个事情，因为主人就是要让客人能够尽情的享用啊，但是酒用尽了，其实它所代表的，我们都有交通到，在人生所有经历的，你所拥有的，是越来越次，到最后呢，酒用尽了，生命有一个尽头，酒用尽了。但是呢，我们看见主耶稣，他本来是做客的，他的母亲讲这句话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他和母亲本来他们是参加一个婚礼啊，是做客人的。那但是母亲知道，当遇到酒用尽的这样的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难题的时候，他需要让他的儿子能够站在主人的地位上。所以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然后下面我们看到这个仆人所表现出来的那一个顺服是非常非常稀奇的。所以主告诉他们把这个六口的石缸把水舀到缸口，哎，他们就照样去舀。那这是第一步的顺服哈。那第二步的呢，他把这个对他们来讲就是水，对不对？那这个缸里面装的是水，他舀出来交给这个管筵席的。所以我们不知道在哪一个阶段这个水呢就变成酒了，但是佣人知道他们倒进去的是水，可是他们听主所吩咐的，他们就照样做， 他们就把它舀出来交给管筵席的。管筵席的不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人都是先上好的再上次的，这就是在人里面的一个原则。但是呢，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意思是什么？最后上来的这个水变的酒，那是上好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一个吩咐是从耶稣的母亲告诉这些佣人说，他说什么你们就照样做。今天同样的，当我们看到这一个神迹，为什么会有神迹呢？因为这些佣人他们照样做，他们听从，他们听主的话，他们就照样去做，然后有神迹发生，水变成了酒。那这个兆头，我们讲兆头其实就是神迹的一个同义字，它叫做 signs。 所以在约翰福音中文你可以翻作是神迹，因为的确是神迹，本来是水变成了酒，这是一个神迹。那但是呢，它原来的字用的是这是一个兆头，一个 sign， 就是说这件事情要表明一个非常重要属灵的意义，属灵的真理。所以后面每一个主所行的神迹，你就发现说主做一件事情不单只是外面好像是一个神迹，但是呢，事实上它是一个兆头，主要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生命的真理。所以在这里是所有兆头的一个原则，死亡要变成生命，死亡变成生命，它有一个关键，就是信而顺从。那这些仆人，他们愿意照着主所吩咐的，他们就去做。所以我们看到能够听从主的话，实在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在2002年，已经是22年前了，那年的秋天，我记得有一天主跟我说一句话，它很简单，或者是一个意念，但是我里面就明白主说要你要搬去这个窝纳。但是我觉得很纳闷啊，我们那时候住在 San Gabriel， 租了一个房子，然后 San Gabriel， 但是呢它的学区是 San Marino 的，是很好的一个学区，为了孩子我们就租了一个房子，就搬家就住到那个房子里面去。然后呢，孩子们呢都进了学校啊，学校是很好的学校，而且他们也很喜欢。然后我们看到说那个时候我们的 San Gabriel 的教会是1995年买的，买的时候呢有一大笔是用贷款的，跟那个教会贷的，那贷款7年，所以到2002年刚刚好把这个贷款都付清了，好像原本本一个月4000-5000块的那个重担啊，一下子啊，感谢主，没有这样的一个重担了。好像每一件事情，哎，都是蛮好的，而且当时候又有好几位同工从各个地方搬来这边，然后跟我们一起服侍。那我们觉得哇，正是一个大家能够好好侍奉的一个时候。所以我记得我告诉我姊妹说：“哎，主为什么告诉我说你们要搬到窝纳去？”那时候我根本还没有去过窝纳，就这个城市我根本没去过。我姊妹第一个反应是200%不可能，非常的坚决。那她说200%，我也不能勉强她哈，我就说好，我为你祷告。但是你看，就在过之后的2个礼拜，每一天早上，神就跟她说话 ，It's not about you。就说所有的不在于你的想法，你的计划，我们都有我们的想法，我们都觉得说应该是怎么样，我们为着孩子有了安排，我们看见教会哇，应该要怎么样发展，但是神说话他有他的目的。2个礼拜神跟我姊妹说话，让他有一天他就说好， 他清楚了，这是神的心意。然后我们就到了窝纳，说这窝纳在哪里？那我们就去了看一看。那真的就很快啊，就看了没有两三个，随便看一看，最后就看到我们现在住的地方，啊，就买了。因为那个时候我父母要跟我们住，我岳母要跟我们住，所以那个房子其实很难找到合适的。感谢主，神就预备了。后来我们很快，后来就搬过来了。有些人可能会问说，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见过神向我说话？神是说话的神，所以他说话很多时候就是用圣经，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很多的时候借着里面的感动向我们启示他的心意。有时候你的平安，你的不安，圣灵的禁止，都是神向我们启示他的心意。有些时候是借着肢体来向我们说话，所以神用各种的方式。但是有一个点，你真的要听见神的话，你必须来到神的面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经告诉我们的，就是你愿意顺服他的时候，你才听得见他向你说话。那这个是很多弟兄姐妹，当我们常常已经有了一个计划，已经有了一个我已经做好的安排，我有我的想法，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应该那样子安排，应该往这里走。当我们没有一颗愿意顺服的心，今天神说话我们也不愿意听，所以一次两次好像你就听不到神向我们说话。但是其实神何等的乐意将他的心意开启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明白他在我们生活，在我们行动，在我们人生的路上，每一个过程，每一个转弯的时候，叫我们能够听见他的心意，让他来带领我们。你们要听他，我们愿意听主的话，我们愿意顺服主。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其实是要来亲近他，来到主的面前，然后我们会听见主的话。然后你说，我就是愿意顺服主，怎么带领我们就怎么样来跟随。主的榜样是不能做才能做，他讲到说，他若是靠着自己，他不能做什么，他看见父所做的他才能做。所以每一件事上，主所做的，父所做的，他就照着做。那这个是主的榜样，也求主让我们真的在大事情，在小事情，我们说，主啊，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愿我们真的从心的深处有一颗心说，我们愿意来顺服主。所以感谢主，后来2003年我们就搬来了，然后开始在这边的聚会。本来很担心，当初跟孩子们讲的时候，他们也是一肚子就说没有办法接受哈，因为呢，他们刚刚转了学，大概半年多啊，交了朋友，在一个新的学校，一切都对他们来讲，忽然之间就什么我们要搬家了，有一个很大的冲击。但是感谢主，后来搬来了，他们也愿意顺服，他们不顺服也没办法，我们搬家了。但是感谢主，就是让他们很快他们也就适应了，那他们也就很喜欢。经过这么多年，我们说一切当愿意顺服的时候，其实主有恩典，不要怕，只要什么信而顺从。第三个我们要看到有一个元帅，他叫做乃曼。乃曼呢，他是亚兰国的元帅，亚兰国就是今天的叙利亚。那当时候亚兰国跟以色列他们是敌对的，你想想看，敌对的一个将军，一个元帅，没有人会想去帮他的，对不对？但是呢，当他是这么有权威的元帅， 打仗啊，各方面啊，地位啊，但是他得了大麻风。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啊，这个元帅得了大麻风，在当时候是一个不治之症，没有办法。后来在他家里面的一个以色列的小女子，一个做佣人的，告诉他说，以色列有一位先知，你应该去他那里得到帮助。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乃曼，他是一个元帅，其实他有一个愿意顺服，其实也是神在掌权，借着一个小女子，你想想看，他一个元帅，竟然那一个小女子在他家里面像一个女仆一样的说一句话，他就亲自去见先知以利沙。所以我们读一下这一段哈，那在列王记下第五章第十节到第十四节，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马色的河、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哪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元帅乃曼，他是很蒙福的，虽然他们是外邦的，不是以色列人，虽然他们是跟以色列反而是敌对的，但是他愿意听这一个小女子的话，他亲自要去见以利沙，先知以利沙。但是以利沙呢，他是打发一个使者对他说，你要做什么？你要到约旦河中沐浴七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乃曼的反应，其实就是跟我们很天然很自然的反应其实是很类似的哈。一个元帅今天他想说，你要来医治我，你肯定应该要出来见我，然后你应该要怎么样摇手，可能他们当时候有一些这种做法哈。然后呢，等于是说为你祷告。那今天我们想说，哪一位真的有神医恩赐的，他来为我按手祷告，也许这还算是，哎呀，主来医治我，对不对？他有很多自己的成见。我们在叙利亚，在亚兰国，我们不是有很多的河吗？那跟约旦河有什么不同？那为什么要到约旦河还要洗七次呢？所以他有很多原本的想法，你看他就发怒，他就走开了哈。那但是呢，这个仆人，你看先前是一个小女子，以色列的小女子，然后这边呢，他的仆人就告诉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世界上的人，他们还去抽什么签啊，这个那个的，然后呢，叫你做这个，叫你做那个，他们都可愿意去做了。曾经遇到有一个，他说他去买什么一个莲花座，好几万块啊，他说他那里好多啊，但是呢，结果他说买了一大堆都没用，后来感谢主拯救了他，他信主了。我看见说今天乃曼的情形，他的想法，他的这些成见，其实跟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差不多，我们也都是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但是感谢主，有一位这样的仆人告诉他说，如果先知叫你做很大的事，你反而可能会去做，但是今天所吩咐你的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不是要你花多少的银子，他本来要带很多的钱去，不是叫你付这样的代价， 你到约旦河里去洗沐浴七次。其实是不是一定要在约旦河一定要七次他才能得医治呢？是不是那个河真的有什么特别，那个一次两次不行，要七次才能够得医治呢？其实也不是这些外面的，我相信这样的吩咐其实是让乃曼要显出他愿意谦卑下来，他愿意放下自己的成见，而他愿意顺服这样的一个吩咐。当他愿意放下自己的成见，约旦河跟我们那边的河哪好在哪里呢？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洗七次跟洗一次有什么差别呢？也没有差别的。你不洗是不是也可以得医治呢？也可以的。但是今天的吩咐是要他显出说他愿意顺服，他愿意放下自己的成见。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当乃曼他蒙恩的时候，真正的蒙恩是他愿意放下自己的成见，他就来到约旦河，他就沐浴了七次，然后他就得着了洁净。那讲到说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就是完全得到医治。那不只是大麻风得到医治，而且还有一个更新，好像小孩子一样。这是乃曼他所蒙的福。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认识到顺服其实就是蒙福之路，除此以外不能得主的喜爱，唯有信而顺从。今天我们跟人家传福音，我们知道这个福音是白白的恩典，不叫你花代价，不叫你去改变的好以后你才能来相信，你只要相信接受，你就能够得着这么大的福分，罪得赦免，得着永远的生命。我们现在在读约翰福音，特别让我们认识到永远的生命。那这白白的恩典，你只要相信你就得着。反而你发现说，很多人他们好像不容易来接受，就这么简单吗？不要我做什么吗？那这样子就赦免了，这样子就得永生了。其实这就是恩典，因为你想做什么你也做不到。今天乃曼呢，他可以在他们自己家的河，你洗了一千次一万次你也得不着医治，你今天能够做很多的好事，你仍然没有办法拯救你的自己，没有什么积功德的，只有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付的赎价，能够满足父神公义的要求，能够叫我们真正得着拯救，真正的能够得着他的生命。今天只要信，我们接受其实就是蒙福，然后我们愿意顺服。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七节二十八节哈。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和母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也就是说，主耶稣的母亲我们都知道她是蒙福的，的确是蒙福的，因为呢她是童女怀孕生子。你看整个神救赎的计划，整个旧约那么清楚的预言讲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所以主耶稣的母亲她是蒙福的。那但是呢她还不如什么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还不如听神知道而遵守的人有福。所以这个机会是给我们每一位神儿女的，我们听见了神的道而我们遵守，你看这个是蒙福的。所以顺服也就是蒙福的路，只有信而顺从才能得神的喜悦。那这个是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的，他的母亲的确是蒙福的，但他母亲呢还不如 听了主的道而顺服的人。那这个是个机会，是我们在很多的事情环境遇到的各样的状况里面，我们愿意说，主启示你自己的心意，我在这里，我们愿意顺服，我们愿意跟随。那这个是我们看见主亲自告诉我们的。那最后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的，今天我们能够得着主的命令已经是蒙福了，但是呢还要遵守。那这样的人呢，他说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也必蒙我父爱他。今天你是不是真正的爱主？很多时候我们跟主说，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我爱你，但是主来了一个小小的命令，我们却不愿意遵守。这个跟我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我们坚持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抓着自己的想法，我们不愿意放下自己的时候，没有办法真的来遵守神的命令，神的带领。那我想今天主告诉我们非常的清楚，有了我的命令又怎么样？遵守的。所以这个遵守完全不像是我们像守律法一样的去遵守，而是说先有一个甘心的愿意听神的话，然后呢我们愿意顺服。那这个顺服一方面是我们意志的拣选，主我愿意放下自己，这你必须配合有一个意志的拣选。但是另外一方面很重要，是主耶稣他的生命今天已经赐给我们。我们刚刚讲说他的榜样，他的榜样呢是他生命所活出来的一个榜样，对不对？靠着他自己他不能做，他看见父所做的他才能做，父怎么做他也照样做。你看这三个，这就是主的生命，他怎么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的顺服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知道今天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得救了以后得着永远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他的顺服的生命呢今天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因为神的儿子他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讲到说信而顺从，一面来讲是需要我们意志的拣选，你愿不愿意？神没有办法勉强你。有一句话说，你没有办法把一头牛压着它去喝水，哈，它不愿意喝，你压不下去。我们天然我们的拣选，神尊重我们，他把一个自由意识赐给我们。但是呢，当你愿意顺服的时候，你说这个顺服真的这么难吗？一面是很难，因为跟天然生命常常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当你愿意放下自己的时候，你发现说，哎，我里面有一个生命是顺服的生命。那这个好像你愿意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呢，就不是说你一路上都是那么好像痛苦的勉强着自己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这个有很大的差别。你发现说当你愿意放下自己的时候，顺服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是顺服的生命。你说爱主听了主的命令呢要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主让我们清楚知道这个分别，不是口头上说主啊我爱你，但是主的命令我们不愿意顺服，那个不顺服在于我们的不愿意放下自己。那这个拣选来证明说一个爱是不是真的爱，我愿意放下自己，然后呢 你愿意顺服的时候，他说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呢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想象这个福分是何等的大，并且要向他显现，何等的感谢主。从父神在山上发声说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怎么样，要听他。那我们看见听主顺服主就是蒙福的路。今天能够真正的让我们里面的爱能够彰显出来，在于我们愿意放下自己，唯有耶稣基督是主。当你愿意说主啊你是主，我愿意放下我的成见，我的原本的计划，我的想法，我的安排，你是主，你来安排，让我们顺服。里面有一个生命是顺服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他带我们一路来跟随他。我们再来唱诗歌364首，哈，信而顺从。我们先唱一下第一节，信而顺从，因为除此以外，真是不能得主的喜爱。我们请弟兄弹一句，我们就来唱。哈利路亚！
让我与主同行，在他话语光中，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当我肯听命令，他就充满我灵，他充满心而顺从的人，心而顺从，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主的喜爱，唯有心而顺从，
信而顺从，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主的喜爱，唯有信而顺从。我们一起站起来，从第一节唱，请姊妹来带我们，好，我们来唱。
感谢主，我们一同来唱第一节开始。当我与主同行，在他话语光中，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当我肯听命令，他就充满我灵，他充满心而顺从的人，心而顺从，除此以外不能得主的喜爱，唯有心而顺从。我们请弟兄们唱第二节，来。地无一边黑影，天无一边无的，阿门。
所有伤心损失，所有厌弃求职，都成主不容心而顺从，心而顺从，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主的
们来。
当我不能明
姐来，
当我不能领会他怜悯的美，若我不放一切依据他，
是的，
因他所给诗歌，因他所赐喜乐，乃是为更新而顺从者。
一起来，
心而顺从，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住你喜爱，唯有心而顺从。
第五节一起来，
然后我才回答他的脚前我来，我就把他儿同心前路，他要求我就去，他差遣我就去，不要怕，只要心儿顺从，心儿顺从，因为出自意外不能得住你喜爱，唯有心儿顺。
Amen, 我们感谢主，是的，谢谢主耶稣，有你就够了，主啊，有你最好，我们何等的有福在这位慈爱全能的主的手中，你也自己因着苦难学会了顺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看见前面的喜乐，你就能轻看羞辱，忍受十架的苦难，主啊，奔那摆在前面的道路，你看见我们，你的心就满意，我们感谢主，谢谢主成为属天道路的先锋，为我们降杯顺服以至于死，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为我们开了一条属天的道路，在这一路上我们还要经历这个顺服的生命，我们感谢主，谢谢你这样爱我们，我们就把自己信托在你的手中，知道主有美意不必测，我们只要相信和顺服，求主帮助我们的心常停留在你的面前，真的愿意顺服，就听见你说话，看见你引导，我们就与你同行。谢谢主，祝福你的教会，祝福神的百姓，让我们每一天都在信而顺服的操练上经历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